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俄罗斯军队同雇佣兵正系关闭通往被围困嘅巴克穆特嘅最后一条通道。喺对呢一个乌克兰东部城市围攻多个月，并付出惨重代价后，莫斯科取得半年内首个重大胜利。俄罗斯雅格纳私人军队嘅负责人话：呢一座已经被炮火夷为平地嘅城市，而家几乎被完全包围。只有一条路线留被乌克兰军队撤出时使用。乌克兰在2022年下半年夺回大片领土，但他的军队在三个月内一直处于守势，几乎说这座城市没什么战略价值，但那里的巨大损失可能决定战争的进程。俄乌双方都说他们在巴克穆特损失惨重，基辅方面表示他的部队仍然在那里坚守，同时承认这个礼拜局势有所恶化。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龙卷风礼拜四夜间袭击了德州和南部其他地区，共影响350万人。截至礼拜五清晨，仍然有至少11万用户断电。德州特拉斯以东的富兰克林郡、同霍普金斯郡以及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地区都受到龙卷风袭击。强风吹冧了多辆重型货车，幸好目前未有死亡报告。在礼拜五较早时，龙卷风已经基本离开德州。龙卷风预警覆盖路易斯安那州北部、密苏里州大部分地区以及密西西比州。气象局称，礼拜五龙卷风将进入俄亥俄州和田纳西州的山谷，然后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此外，南加州山区仍然被积雪掩埋，受灾地区人员被困，屋顶倒冧。加州州长刘森礼拜三晚上已经宣布该州13个月进入紧急状态。加州交通厅表示，正在全天候铲雪清理道路。3月3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印度、日本同澳洲外交部长在印度新德里会晤后共同发表声明，不容许俄罗斯发动战争后逍遥法外，亦无法接受俄国在乌克兰使用或威胁动用核子武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上个月底暂停参与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并威胁恢复核试验。布林肯在20国集团会议中表示，如果我们放任俄罗斯是乌克兰的所作所为，这样这个就是向各地潜在侵略者发出信息，令他们觉得或者亦都能够逃过惩罚。布林肯在会议场边会晤四方安全对话其他成员国外交部长。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印度及澳洲。美国及盟邦在 G20 会议上呼吁 G20 成员国持续向俄罗斯施压，要求结束俄乌战争，但在俄国及中国反对下， G20 无法就俄乌战争一事达成联合声明。美韩两军礼拜五表示，将在3月13日至23日进行为期11日的自由护盾大规模军事演习。两军在首都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话，这一次联合军演将体现北韩核武器升级的形势以及日趋变化的安全威胁，将根据各种演习剧本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训练，进而提升韩国同盟的应对能力，加强北韩半岛和东北亚的安全稳定。美军指出，参演单位包括韩国军队、驻韩美军、联合国军和韩美联合军司令部下属各指挥部的人员，此外还有增援人员、文职人员和联合国派遣国的代表等。这次联演中，美韩将集中开展名为战时护盾的联合野战训练。驻韩美军表示，野战训练将进一步加强美韩军队在空中、陆地、海上、太空、网络和特种作战方面的合作，并改进战术、技术和程序。电商巨头亚马逊礼拜五证实，已经暂停了位于维珍尼亚州的第二总部的建设。总部位于西雅图的亚马逊多年前曾经在全美范围内选址第二总部，最终敲定了华盛顿 DC 郊区。 位于维州阿灵顿的水晶城，该园区的一期项目已经完成，二期项目正在建设中，原计划今年六月开放，能够容纳8000名雇员。亚马逊最初承诺在2030年前向维珍尼亚的第二总部投资25亿，雇佣25000名员工。在经历了10年的爆炸式增长后，亚马逊的扩张在2022年夏天开始减弱。该公司今年较早时证实将裁员18000名员工。随着大流行疫情开始放缓，包括 Facebook、谷歌和微软在内的大型科技公司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宣布了大规模裁员。除了裁员，亚马逊还暂停了物流网络的扩张。美国礼拜五宣布对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新一轮军事援助，供应乌克兰军队不同类型弹药。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这次军援包括用于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和榴弹炮的弹药。这次军援还包括布莱德雷步兵战车弹药，以及用于渡河的装甲架桥车使用的弹药等。最新一轮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不包括乌克兰长期要求的 F-16 战斗机。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至少25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美国国会去年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总额约113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德州议员去年提出的禁止中国等国公民在该州买房的法案受到多方压力。提出法案的议员科霍斯特这个礼拜表示，对法案作出重大修改，只针对外国政府，不针对个人。这项编号为 SB147 的法案在提交委员会进一步审议时做了多项修改。修改后的法案指出，相关限制不适用于购买自住住宅，亦不适用于双重国籍人士和美国永久居民。法案的原始文本禁止中国、伊朗、北韩、俄罗斯四国公民在德州购买不动产。法案一经提出，就得到了该州共和党议员和州长阿伯特的支持。另一方面，包括亚裔社区在内，很多人亦表达了对该法案的明确反对。有法律学者指出，修改前的文本很可能是违宪的，亦没有考虑到可能对商业房地产市场产生的负面影响。美国司法部礼拜四逮捕了两名堪萨斯州男子，指控他们非法向俄罗斯出口航空相关技术，并为俄罗斯飞机设备提供维修服务。罪名包括无证出口受管制商品、伪造和未提交电子出口信息等。声明指出，这两个人被控长达多年规避美国出口法律，这些法律包括禁止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向俄罗斯出口航空相关技术，以及对向俄罗斯出口技术实施更严格的制裁。司法部表示，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将面临的刑罚是每项无照出口受管制货物的罪名最高可判20年监禁，每项走私罪最高可判10年监禁，每项共谋罪和伪造出口信息的罪名最高可判5年监禁。在美联储激进加息政策下，近期美国房价开始冷却，出现自2012年以来首次同比下跌。美国房地产经纪公司 Redfin 礼拜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月26号的四个礼拜内，一套美国普通住宅的平均价格是35,246元，同比下降 0.6%。 Redfin 的副首席经济学家 Taylor Ma 表示，自2008年次贷危机后，房地产市场开始复苏以来，美国房价持续上升。这次房价下跌可能是一个转折点，未来几个月房价可能会进一步走低。礼拜四，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反弹超过7%，升至7.06%，是去年11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利率飙升重压下，过去一个月购房者的抵押贷款申请持续下降，上个礼拜创下28年来的新低。 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星期五表示，苹果公司将很快在该地组装 iPhone， 已经腾出300英亩土地来建厂，该厂区还可能进行 iPhone 组装业务。红海亦可能利用该厂为新兴的电动汽车部门生产一些零部件。这项投资是红海迄今为止在印度最大的单笔投资之一，亦凸显中国有可能失去其世界最大消费电子产品生产国的地位。彭博社早前报道，苹果供应商红海集团计划投资7亿美元在印度设厂，加强当地生产。这个表明随着美中紧张关系加剧，制造业正在加速移出中国。
礼拜五，美联储发布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重新坚定致力于实现2%的通胀目标，持续加息会是合适同必要之举。报告说，美联储会继续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继续大幅减少对美国国债和机构证券的持有，继续监测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通胀压力和通胀预期。美联储报告总结说，为了令通胀率回到 2%，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低于趋势水平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劳动力市场状况的软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会在3月7日和8日分别出席美国参议院银行、房屋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以及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亦是他去年11月中期选举令共和党夺取众议院多数席位后的首次国会听证。大纽约地区会在礼拜五、礼拜六两日迎来又一波冬季风暴，部分地区将会风雪交加，提醒市民要提前计划出行。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报，在纽约市礼拜五、礼拜六两日主要是落雨，可能带来高达2英寸的降雨量，而新泽西北部、哈德逊河谷、康州等地可能会出现雨夹雪和狂风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40英里，令出行造成困难。其中纽约上州地区包括西亚尔斯特县、东达切斯县和沙利文县，以及宾夕凡尼亚州的派克县都已经发布冬季警报，预计降雪将会继续向北移动。受美中联系紧张影响，华为和中兴通讯等5间中国公司被禁止加入由英国政府主导的帮助乌克兰重建计划。美国政府已在去年年尾禁止入口或销售来自这5间公司的通讯设备。英国媒体 iNews 报道，这项条款出现在英国外交及国协事务部向各公司公布的合约中。这项重建计划会向乌克兰提供车辆和扫雷设备。合约说，由华为科技、中兴通讯公司、海能达通讯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位科技公司、大华科技公司制造的任何项目，所有项目都不会被接受。如果投标书包括来自这些公司的项目，请注意，他们会被视为不符合技术要求，并且被排除在竞争之外。专家表示，这个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安排。在英国政府合约中，看到美国认为有安全疑虑的指定公司被排除参与，这个相当反常。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